息了保罗他劝勉我们要靠着圣灵使我们的心思被更新，不断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并要活出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那新人生活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拒绝谎言，还有彼此间的不和睦，在言语、思想、行动中要活出真理和爱心。那上一节课的保罗的劝勉呢，它是重在个人生活层面，就是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这第十课呢，主要是针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活进行对比一些劝勉。那从上一课的五章二节，基督牺牲的爱就转到与之相反的生活，特别是提到了淫乱、污秽、贪婪这些罪，因为保罗知道当时的社会所面临的危险，各样的这些不圣洁的行为也是影响到基督徒，所以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现今的社会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很多的不道德的行为，而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很重要的。那在以弗所书呢，他也多次的使用行事为人这个词，为的是要提醒我们，既然学了基督，领受了真理的教导，在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当中要切实的把它行出来。那我们这一课还是主要分三段来进行学习。第一段是3到7节，就是保罗在一些警戒我们基督徒要远离恶事。那第二段呢是8到14节，是用光明取代黑暗。第三段呢是15到21节，智慧取代愚昧。那我们这一课的金句是5章18到21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哎，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节一节的来看经文。5章3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那保罗在这里从开始了一连串新的警告，就是淫乱、污秽和贪婪这些行为是完全与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不但要远避这些罪恶，也要避免思想和谈论他们。那我们在上一节课4章19节也特别的提到了这是外邦人的三大恶行，所以我们要特别基督徒要警戒这些行为，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说到，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远避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必须躲开这些行为，在哥林多前书6章18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在保罗当时的希腊文化，它是盛行这种放荡生活。那我们看看新闻，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今的世界也是这样的，所以新约圣经教导要求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无条件的顺服警戒淫行这个命令，特别是表现在保罗他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当中。那在这里说的一切的污秽，其实也是4章19节那里说到的种种污秽，那它就是包括这里提到的这些罪，以及这里没有提到的所有的污秽的行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7到8节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那很多信主的外邦人，他是很容易回到从前的旧生活，所以要特别需要被劝戒。那这里特别也提到有一个 有一个罪就是贪婪，或者也叫贪心，它被强调为是一个严重的罪，因为所有这些不道德与不洁净的行为，它的内在源头就是贪心，总是想要获得更多，那心里的欲望是贪得无厌的，所以这一切形式的淫乱和贪婪其实都是很严重的罪。我们基督徒不仅在行为上不可放纵，在思想和言语上也要避开它们，所以不要给这些污秽有任何的停留之处。那保罗当时时代的人们，他们只能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不像我们今天的社会，电视、网络还有手机可以看到很多的资讯，还可以随意转发，可能我们一天在家里什么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也要特别留意我们都看了什么，不要让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因为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以弗所书1:4说的。那第四节，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三个词语全是指肮脏的念头，表现在粗俗下流的这种交谈中。那我们都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人，在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说我们是圣徒，所以要避免这种言语，因为完全是不合宜的。那我们基督徒言语的一个独特的标记呢，就是要说感谢的话。那感谢的话就特别与第三节第四节这个恶行是相对的，是表明我们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那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了丰富的恩典和福分，所以我们也要以一颗喜乐感恩的心来活出每一天。在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确实的知道，他是要来肯定行这样事的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那持续犯罪的人是被排除在神国之外。那在第五节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贪心，他这个贪心跟第三节的贪婪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那所有的这些罪都是跟这个贪心或者贪婪是有关，而且这一节更进一步的说贪心它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强调了这个贪心或者贪婪的危险。那些在淫乱方面、污秽方面没有节制、贪得无厌的人，就是拜偶像的人。那在犹太人的这个劝勉当中，常常讲把那个贪婪跟拜偶像是并列的这两个罪，因为所有这很多时候这些淫乱的行为是跟他们拜偶像的这个行为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论是贪恋财富还是贪恋肉体，都是把对自我满足或者是另一个人放在了他生命的中心，所以这些都是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是敬拜造物的主。那在这里呢，并不是说所有犯了这些罪的人他都不能得到赦免。那如果有人是在信主之前犯了这些罪，在信主之后因为悔改而成为了新造的人，就得到了赦免和洁净。或者有人他偶然被过犯胜过，陷入这些罪中，那如果悔改不再停留在罪中，神也会赦免。如果一人他是毫无羞耻的屈从于这些生活方式不悔改，那么就是以基督和神的国无份。那这个当然也是由圣经上说的，那这个是平行经文，是哥罗西书3:5，说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在哥林多前书6:9-11也特别说到，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几节经文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哥林多人他们从前的生活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 在这里保罗他在这里再次的进行这个劝诫，他因为他知道即使基督徒在悔改归正以后仍然需要在这些恶行上受到警告，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外邦的环境当中，想要回到旧生活的试探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要特别特别被警醒，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像不信的人那样生活，因为那些人是不能承受基督与神的国。那如果有人他自称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就像这样描写的，那显明他就是永生无份的。那在这里这一节经文呢，保罗特别说到这些罪和他行这些事的人，他与基督和神的国是无份的。他同时使用基督和神的国，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啰嗦，其实圣经上他用每一句话都不是多余的。所以在保罗书信中呢，他有时候会用神的国和基督的国特别来区分天国的两个阶段。那神的国呢，主要是指未来永恒的阶段。哥林多前书15:50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加拉太书5:21说，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他是用基督的国呢，是指神的掌权的现今的阶段。那在哥林多前书15:24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在哥罗西书1:13也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基督的国里。提摩太后书4:1，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所以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15:24，在这里保罗就强调基督掌权，直到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之后，他会将国交与父神，那就显示基督的国将与未来是合并在一起的。那保罗在这里同时使用基督的国和神的国这个双重的表达方式呢，他是指神的国的现今与未来的两个面向。他特别表明，就是行这些事的人，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与基督和神的国是无份的。那这一个同一个国度呢，它是同时属于基督和神，也同时由基督和神掌权。5: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我们刚才也强调过，基督徒是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影响的，和我们也会受到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跟随世界的潮流，常常会把今日这个世界文化所能接受的也带到教会中。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用6，他来加强对前面5的警告，劝勉我们基督徒要留意避免前面3-4提到的这些恶行以及与之相关的恶行。如果说有人鼓励可以放纵这种放纵的生活，以为这样的行为无关紧要，就是我们不要被欺哄。在哥罗西书2:4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哥罗西书2:8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就有一种诺斯底主义者，他们认为身体犯罪和灵魂无损，与灵魂无关，不会招致刑罚。也有人以为在律法底下已经得了自由，就可以继续犯罪。所以这些都是虚浮的话，我们不要被引入歧途。那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外邦人，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恶行辩解为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想要把基督徒拉回到我们从前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警醒。那在教会中就是也有很多的欺哄者，说神是慈爱的，所以不会定人的罪，不管人的行为如何， 最终都会进天堂，所以我们也要千万不要受这种虚浮的话欺哄，以相信普救论的说法，以为人人都会得救。那真相是，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就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也是罗马书1章18到32节特别讲到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好像不会审判。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就看到，在民数记25章1到9节那里，以色列人犯罪，以摩押女子行淫，当时就导致了24000人被杀。那在创世纪19章24节和28节也特别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被灭，那这个具体的原因也是因为淫乱的罪。所以那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疾病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医治，也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特别就是艾滋病啊。所以第7节保罗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上面提到的这些罪与神国子民的身份是不相容的，所以保罗呼吁我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他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往来，而是说我们绝不可以有份于他们的恶行，因为我们是借着福音而有份于基督耶稣应许的人。好，我们进入第2段，用光明取代黑暗。那第8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保罗在这里他再次使用从前如今的这个对比方式，这也是他在第2章的时候用过的这种对比方式，指出我们从前都是暗昧的，被黑暗的权势辖制，但是如今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是因为与主的新关系，我们现在是属于光明的领域。在哥罗西书1章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那我们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因为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是与我们周遭世界的价值观完全相反的。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的美德。那接下来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一书1章5到7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悔改归正以后，从黑暗转为光明，是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的环境。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和黑暗，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再一样了。那这个巨大的转变是发生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借着与主联合，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并且变成了光。所以这个从前，我们每个人基督徒我们都有从前，但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一定有不同，有一个转变。那有一首脍炙人心的这个诗歌已经流传了上百年都经久不衰，这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它的作者约翰牛顿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他曾经他11岁他就跟着他的父亲就是在船上跑船，所以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荒淫无度，而且他也是常常的欺负在他船上的基督徒，他甚至劝一些基督徒不要信耶稣了，甚至有些人就被他劝的就不信耶稣了。但是后来因为神的恩典，他甚至还进行黑奴贸易的这个行为，他一生也贩卖了20000多个奴隶。那后来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他悔改信主，成为一个牧师。所以在他成为牧师以后，他的信息常常就是谴责这种奴隶贩卖的制度。那 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从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甚至是逼迫基督，逼迫基督徒，但是后来却成为一个传讲基督的人。他一生写过很多的诗歌，就像我刚才说的奇异恩典。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自己就是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见我信主时间越长，我越有感同感，是真的是知道基督的奇妙的恩典临到了我的身上，使我的罪过得到赦免。我本来从前是一个失丧的人，但是现在因为神的恩典被寻回。那这个约翰牛顿呢、啊、他一生也写过200多首 诗歌。这一首诗就是他写的，他说，我不是我应该是的，我不是我喜欢是的，我不是我希望是的，但我已不是从前的我，借着神的恩典，我成了今天这个人。所以我但愿真的是这个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写照，就是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我们应该是的那个人，是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今天这个人。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光对于他接触到的人呢，是有明显的影响，就表现在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上面，这些美德，而且这些美德都反映了神自己的属性。那光明的果子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它很接近圣灵的果子。那但是在这里，因为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所以所有跟良善、公义、诚实有关的果子都是光明所结的果子，当然也就包括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那里只列了9项，但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远远不止9项啊，所以所有一切从神来的这种跟良善、公义、诚实有关的都是光明的果子。那良善、公义、诚实都是神的特质，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我们创造成一个新人，我们就要回应神的恩典，在生活中去彰显出神的这些美德，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今天这个弥迦书6章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也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身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就是也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茫然，在跟随神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随神和服侍神，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愿意讨你的喜悦，跟随你，但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神就把这句话给我了，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每次当我行不出来的时候，这句话就成为我里面的一个提醒，真的是也巴不得成为我们的所有基督徒的提醒。第10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光明的子女呢，要结出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也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在哥罗西书1章10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罗马书12章2节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腓立比书1章9到10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这一节腓立比书这两节经文呢，就是保罗他劝勉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爱心是要在知识上增多，以至于到了我们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也说到，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动机，就是要在所有的环境中讨主喜悦。哥林多后书5章9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罗马书14章17到18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明白，就觉得哦，神拣选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要讨他喜悦。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在凡事上讨他喜悦呢？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血牺牲，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像我们在第二章那里特别学到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让我们可以复活。我们本来是与神的国与基督是无份的，但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舍身，让我们现在可以得清净，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的人，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丰盛的恩典，还有他的慈爱。所以真的是我们就是要来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要凡事来讨主的喜悦。那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韦伯福斯。那这个他从小他的家境就是非常显赫，他21岁的时候就被当选为英国国会的下议院议员，所以他年轻时候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权力。但是当他26岁信主以后，他整个的人生目标就发生了改变，他甚至想要去做牧师去传道。当时他就是他的信仰是很受约翰牛顿的影响，他跟约翰牛顿有过交通以后，那当时的这个约翰牛顿牧师就劝他，你应该继续留在你的位置上，因为上帝可以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使用你。所以他就听了约翰牛顿的这个建议，他就留在了他这个位置上。那他就继续的追求神，对神更多的认识，他就通过对圣经的认识，神的话的了解，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他在基督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地位的高低，那在基督里所有的人都是弟兄，而且要彼此相爱。所以上帝就越来越多的对神认识，神的心意就越来越多的抓住他。他就有一个上帝把一个呼召放在他的心里，就是全能的上帝把两个伟大的目标放在我面前，废除奴隶买卖和改正社会风俗。所以从此以后他的这个工作的目标就是为着这两个神对他的呼召，然后他就开始了，在他1788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废除黑奴买卖的这个议案。那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和艰辛的，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有灰心，也会有绝望的时候，但是也是常常会有牧师为他祷告，当然其中也包括约翰牛顿，还有约翰卫斯理也为他祷告。所以上帝，还有就是上帝的这个爱，上帝的这个呼召吸引着他，他为了要讨主喜悦，就像刚才我们主日信息讲到这个永恒的这个荣耀在吸引着他，所以他不顾这些反对，他还是继续的进行这个废奴法案的这个进往前推进，直到20多年以后，这个法案才通过。而在这个法案通过后的第3天，他就被主接走。所以真的就是你看见他所追求的，他不是这个世界。如果他要追求世界，他完全有能力，但是他要追求的是那个属天的永恒的荣耀。所以当然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做这样的大事才是讨神的喜悦，我们也可以学习在每一件小事上来忠心讨神喜悦，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还有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中，甚至是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因为你知道你的主在天上看着，所以我们都要去讨神的喜悦。11节，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 那新译本的翻译是不要参与暧昧无意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来。因为第八节劝勉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所以现在劝诫我们不要有份于暧昧无意的事。因为在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行这些事的人下面有一些点点点，他就是意思是这句话是翻译的人后来加上的，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行这些事的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要责备或揭露的是那些暧昧无意的事，而不是这些人本身。所以在这里主要是指我们要去暴露和揭发这些行为的意思。如果我们试着要去说服那些人，其实反而可能会造成相反的这个作用。而且被揭发出来的这个无意的行为是指人的这个罪。那我们光明的子女的行为就像光一样照亮别人，将他们的恶行揭发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会以为这个暴露和揭发是用口的方式，用言语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在这里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因为下文十二节说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所以有可能其实保罗他更多的是劝勉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这些合神心意的这个行为来显明恶才是恶。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揭露它是一个无声的过程，就像光一样，光怎样显露污秽，在主里面成为光的人的生命也会显露那些行暧昧无意之事的人的本相，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啊。十二节这个暗十二节这里说的暗中所行的这些事情，它可以指是公开行的，也可以是暗中行的。那这些事就是特别是指三到四节那里提到的那些恶行。那这些行这些事的人，他们是不希望他们的恶行被公开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行暧昧无意的事的人，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可憎的，所以保罗说提起来都是可耻的，更不用说去做了。因为保罗更盼望我们基督徒可以把福音的光借着福音的光不但照亮我们的生活，也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来暴露这些行为的真面目。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那这在这里的这个凡事呢，它并不是泛指所有的事，而是指暗中所行的那一切，也就是保罗他正在谈及的那些暗中的罪。那些罪被黑暗隐藏却被光暴露，所以光的作用就是暴露真相，改变真相。那我们基督徒就是光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是借着我们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将罪暴露出来，使在黑暗中的人可以看见自己行为的本质，有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人他们就离开了他们黑暗罪恶的行为，而且回应光，自己也能成为光。也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二十一节说到二十一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在这几节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是说黑暗中的人他不肯到光这里，他免得自己的行为被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人他愿意行真理的人，他就来到光这里，所以叫自己行为的真相可以显明出来。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是借着这几句话这几节经文来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这些已经蒙神呼召被神恩典拯救的人，赶紧从灵性 死亡的这个沉睡中醒过来，离开那个老旧的生活，要欣喜发光，因为基督的光已经照亮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接受这个光照，在主里成为光，去照亮暴露周围黑暗的真面目。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阶段，还是要让自己的生命长进，让自己的生命被圣灵来改变，在行事为人上能够容神一人。第三段，然后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吕正宗译本的翻译是：所以你们要仔细留意，你们怎样的行，不要做无智慧的，总要做有智慧的人。那在这里，保罗再次使用这个行事为人来劝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的生活行为，要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来相称。那在这里，他特别使用这个谨慎或者是仔细留意，他就是表示到这个敬虔的行为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首先呢，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在这是第一个劝诫。那箴言书1-7节说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智慧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敬畏耶和华。哥罗西书1章9-10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要鼓励智慧人要根据神所定的永恒旨意去生活。那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也常常提到神有一个永恒的心意，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使万有在基督里合一。那这个合一呢，是透过教会来彰显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行事为人，合神心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教会的合一。那愚昧人他是拒绝依靠神，行事愚昧并且自以为是，在实际生活中是缺乏辨识力的。所以箴言是一本智慧书，它里面有很多关于智慧和愚昧的教导。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智慧人他有个特点，就是爱惜光阴。这个爱惜这个字呢，它在原文中是有买赎或者赎回的意思。那保罗在这里使用这个词，他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善用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智慧行事。那要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时机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这里保罗他使用这个现今的世代，他是表明神所创造的不是一个世代，而是两个世代，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那将来的世代就是指救恩的世代，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份于将来的世代。那现今的世代呢，就被称为邪恶的世代。那邪恶是末后日子的一般特征。那在我们前面以弗所书2章2节也讲到，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加拉太书1章4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罗马书8章18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一个是邪恶的时代，一个是我们将来那个盼望的时代。在哥林多前书2章6-7节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这两节经文特别说到这个世代，它是受到这个世代受到魔鬼以及他的权势的掌控，但是这些注定是要过去的。那虽然邪恶的日子他是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控制之下， 而且他是敌对神和神旨意的，现今还继续运行在那些不信的人心中。那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还生活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当中，但是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已经有份于将来的世代，而且神也把这个也赐给了我们胜过这个邪恶世代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在等候最终得赎的日子。我们基督徒就必须要过智慧的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要善用每一个机会，行事为人讨神喜悦。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我们基督徒要非常谨慎自己如何行事的第二个告诫就是，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糊涂人他在箴言中也被描写为是愚妄人，那就我们刚才也大概解释了一下愚妄人的特点，漫不经心，缺少见识，藐视智慧。那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句话主的旨意常常会出现在保罗书信中，在以弗所书中也出现过好多次。那我们什么是在以弗所书中特别强调的主的旨意呢？在一章九到十节，保罗说到，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这奥秘是神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合一跟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只有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才能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真的这个合一啊，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夫妻要活出这个合一来。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要来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就是其实是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要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如果发生争执，我以前就会生气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因着对神这个旨意的更加的认识和了解，因为合一在神眼中是很重要的，那我就会很快，可能一生完气立刻就好了。当然这个好也是我真的是祷告，也是求神帮助我。那在教会中，当有些意见呀这些跟我们的这个不太符合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去顺服，只要是不跟真理违背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要合一嘛，那我们就真的是学会放下自己的这些骄傲，放下自己的意见，要把这个合一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在教会的生活中被体现出来。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 B 到十三节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回应神，然后神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相互的这个作用。那明白主的旨意呢，不仅是我们在头脑上理智上明白，我们重点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来表现出我们明白了主的旨意。那在今天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把主的旨意理解为是指着对他个人引导的事情。在保罗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书，那神的旨意虽然也不忽略个人的层面，但是还是有不同的焦点。那神的旨意它主要是以神恩典的拯救计划息息相关的。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要被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式，在末日将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神永恒的这个心意来理解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它是透过教会来彰显的，所以教会生活对我们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过分关注在个人的这个引导上面，可能也是糊涂人的做法，并不是真正主的旨意。那当然我们的神他是也很有怜悯恩典慈爱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求学求职找对象找学校等等的个人的事情上需要寻求神带领的时候，神他也不会不管。所以具体细节是需要经过祷告寻求圣灵的引导，还有就是可以请教主内的属灵的长辈。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这是谨慎行事的第三个劝诫，就是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醉酒在保罗书信中被描写为黑暗道路的缩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到八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所以我们都知道，醉酒的人他的身体就是完全受酒精控制，就像是酒精的奴隶一样，他是不能自主，走起来也是左晃右晃，不协调。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已经得到自由的人，所以不要做任何事物的奴隶。醉酒因为它会引致放荡无节制的各样的犯罪的行为，所以有的人他甚至会在酒精的作用下打人骂人，还有不小心也会导致把人的性命杀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一句话说，借酒消愁，愁更愁，所以千万不要借酒消愁。箴言书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眼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所以大家看这段经文，真的是把这个喝酒这种灯红酒绿描写的淋漓尽致啊。所以箴言是所罗门写的，距今大概有三千多年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进步了，但是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出，人的罪恶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不要醉酒是我们基督徒智慧行事的一个方面，因为醉酒会让圣灵担忧，我们已经是受了圣灵为印记。那不要醉酒的禁令呢，它主要是要衬托出已知相对的积极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受圣灵控制，他整个人的思想、内心、行动都完全在圣灵的管理之下。那保罗在这里是用圣灵被圣灵充满来劝勉我们，要让圣灵来越来越多的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主。所以这也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的目的。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被圣灵充满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不可分割的。要想被圣灵充满，就要明白主的旨意，顺服主的道，两者是不可缺一的。我们必须要接受并降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让基督的话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智慧的行事，明白主的旨意，最终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它有几个方面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那我们看见在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它并不是我们传说中的那种又唱又跳摔倒呀，或者是又哭又闹，或者是说方言，而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彼此顺服。那圣灵充满还有一个时候是在使徒行传这边解释说出来的。那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 圣灵充满的他是为了得着这个能力去侍奉神，去传讲神的道，为神做见证，使神得到荣耀，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满足。所以我们特别也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去过分的追求那个外在的感觉和经历，因为那种经历那种感觉都是暂时的，如果我们过分的去追求，就会让我们被我们的生命被燃烧尽，而是要通过一些普遍恩典的普通的恩典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读圣经，去思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我们祷告，我们在祷告中跟神交通，我们在祷告中被圣灵光照，然后悔改，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效法耶稣的舍己，我们效法他。他的这个爱的表现，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服侍神，我们总是来仰望那个属天的看不见的荣耀，用这些方式我们来经历圣灵的充满和神的同在，千万不要以任何别的方式来取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这几个月因为要教以弗所书，我就花很多的时间来思想神的话，我就觉得真的就当我去不断的去思想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去应用在我的生活，应用在我的生命中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活话就神的话真的是在我的里面就活了，就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当我们去使用神的话的时候，那个就我们就活了，而且这个这种你去经历神的话，这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信心，真的是那才是真正的那个稳固的信心，是别的东西拿不走的，因为你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你真实的经历神的话在你生命中产生功效的这种。所以真的是建立弟兄姐妹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这些方式来追求圣灵的充满。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第二个结果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这里他是保罗用从不同的角度在描写同一件事，但是有不同的侧重点。诗章颂词灵歌呢，主要是一些宗教的诗歌，是当我们基督徒用这些来彼此说话的时候呢，有可以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当中，也可以是在一个其他的场合，借着许多被圣灵感动的歌曲互相教导造就与劝勉。那这些诗章与歌曲呢，当我们用这些对彼此对说的时候，也可以是在交流，那它不是一种默想的行为，也不是用一个人不能了解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呢，是借着这样的方式可以来提醒彼此，我们要纪念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另一方面就是要教导并造就身体里的肢体，它是一个横向的集体的层面。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在国内一个家庭教会信主的，我每次星期天聚完会，弟兄姐妹都不回家，然后继续留在那里分享交通。我觉得就那个描写就有点像这一节说的，就是大家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在这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呢，它是重在一个个人层面，是纵向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心向主发出歌唱，发出赞美。所以一个是集体的层面，一个是个人的层面。二十，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圣灵充满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凡事感恩。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单会向基督唱诗歌，也会奉圣子的名为了父神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来向他献上感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感谢的频率呢，是要常常。所以当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的时候呢，就显明我们这个人是向神充满了感恩。第二呢，就是要凡事感谢神，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特别是在我们忍受试炼和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谦卑和感恩地降服在神至高的主权之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在万事上掌权作王。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那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神他是邪恶的制造者，或者是说让我们为生活中发生的这些恶事来赞美他，而是我们相信神会使用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苦难来造就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产生品格、忍耐和盼望。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基督徒感谢的终极目标是父神，而且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罗马书一章八节，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我们每一件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是因为基督他借着他的受死复活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极重无比的救恩，他开通了我们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向父神献上感谢。最后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第四个结果，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在神所安排的各样的这个人际关系中彼此顺服。那在这里，这个重点不是彼此顺服，而是要强调要顺服一个合一的权柄，不是说我顺服你，你顺服我。那顺服这个词呢，它通常都是在描写人在井然有序的行列中顺服另一个高过他的人，也就是有权管理他的人。这个词它不是在描写一个对称的关系，它是在描写一个有次序的关系，其中一个人在上，另一个人在下。那我们基督徒受到劝勉要顺服掌管我们的人，掌权管理我们的人。那这个顺服不单是在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上，也包括在教会成员要顺服教会领袖。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公民呢，也应该顺服政府当权者。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教会要顺服基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那在这里我刚才也大概也说到这个彼此，那这个彼此顺服呢，在我们以弗所书在这里二十一节呢，它这个不是一个相互性的对称的这个意思，因为在圣经中也有时间是一个对称的关系，但有时间也不是一个对称的意思。在启示录六章四节说，就另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在这里他是说使一批人杀死另一批人，而不是说这个人杀死他的同时又被他杀死了，所以不是一个对称的关系。那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在这里这个互相也不是一个对称的，而是说有能力的人应该去担当一些比较没有能力人的重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我们以弗所书中这个顺服呢，二十一节这个顺服，它是一个单向的顺服，是指顺服合一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它是一个提纲挈领的陈述，是为了引出我们下一节课要学习的丈夫顺服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那顺服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他的动机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敬畏呢，是对神大能作为的回应，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在末日施行审判的那一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存一颗敬畏的心，在他面前顺服在我们之上的权柄。好，刚好到时间。 我在这里特别说一下，我特别谢谢弟兄姐妹们对我的鼓励。那就是如果你们觉得哪节经文解出来是摸着你的心，那是圣灵的工作，我只是神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应份做的，所以请大家不要鼓掌，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也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了你的话，领会了你的道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学习靠着圣灵的帮助，把它切实的行出来。主啊，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蒙神的喜悦，也可以成为我们周围人的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也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们等一下散去的脚步平安，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